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月15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喇叭称，1月15号上午10点几，四艘中国海警局的公务船相继驶入尖角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附近的日本领海，但是到了中午前后全部驶离。日本放送协会 NHK 说，这四艘中国的公务船10点钟左右先后航行进入钓鱼岛的黄尾咀，日本称九长岛海域，进入日本声称的领海。 NHK 说，中国的公务船在日本领海内航行了约两个钟头之后，又航行到黄尾咀东北约24公里到28公里的钓鱼岛轮接区。日本海上保安本部派出巡逻船警告中国公务船离开领海。第十一管区海上保安总部说，四艘中国公务船有一艘搭载了类似机关炮的装置，当时附近海域并没有日本渔船。这个是继去年12月21号之后再次有中国公务船驶入尖角列岛附近的日本海域，亦都是2022年首次。日本坚称中国列岛属于日本，而且目前在日本的管控之下，但是中国亦都声称对他所讲的钓鱼岛拥有主权。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都多次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公务船在本国领海范围内展开执法活动正当合法，无可争议，也都将会继续常态化进行下去。台湾根据与洪都拉斯的一项自由贸易协议，星期五1月14号开始将从洪都拉斯进口的25种商品的关税降低至零。两个星期之后，曾经威胁上任后与台湾断交的洪都拉斯后任总统将会宣誓就职。洪都拉斯是台湾现存的14个邦交国之一，在赢得到去年11月份总统大选胜利之前，洪都拉斯左翼的自由与重建党候选人希尔马拉卡斯特罗曾经表示，如果他胜选，将会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与中国建交。但是卡斯特罗的盟友后任副总统萨尔亚多纳斯拉亚后来表示，新政府将会优先考虑与美国的关系，并不打算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台湾经济部说，有完成有关法律程序之后，两国2019年签署的有关决议文将于1月14号生效。根据双方的协议，输往台湾的洪都拉斯肉类乳制品等25项产品关税将会降到为零。台湾和洪都拉斯2007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此后双边贸易额从当时的6595万美元增长至2021年的1亿4800万美元。洪都拉斯是台湾最大的冷冻虾出口国。卡斯特罗总统将在今年1月27号宣誓就职。台湾总统府星期五称，将在适当的时候宣布哪一个将会应邀出席卡斯特罗的就职典礼。中国认为台湾是他的一部分，长期以来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用金钱利诱等手段挖掘台湾的邦交国。北京声称，一个由几个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君主制国家所组成的组织，对中国政府对待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争议性做法不以为然，称其为内政。这个星期在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官员的会谈中，海湾合作委员会秘书长纳伊夫表达了对中国涉台、涉疆、人权等问题上的正当立场的坚定支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五对记者是这样说的，纳伊夫未有直接对记者发表讲话，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他支持人权问题不应该政治化的立场，并表示反对干涉中国内政。汪文斌说，总部设在利雅得的海湾合作委员会是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联盟的组织。据沙特公报报道，纳伊夫的中国之行旨在加强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家与北京之间的经济和安全关系。中国政府因对中国西北部的新疆自治区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压制下对待而受到广泛的批评，美国将它称为种族灭绝。中国政府对特厥穆斯林人口犯下 並且繼續犯下反人類罪。人權觀察組織在最近一份報告中是這樣說的，在新疆特厥穆斯林繼續因他的身份而被任意拘留，其他人則被強迫勞動、大規模監視和政治灌輸。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CECC 星期五1月14日發表聲明，呼籲中國政府盡快釋放維吾爾族學者伊力哈木土克提。我們敦促中國官員釋放伊力哈木土克提，並結束他們在新疆任意大規模拘押和打壓少數民族的運動。CECC 領袖在聲明中是這樣說的，伊力哈木土克提被判終身監禁，僅僅因為他指出了新疆少數民族所面臨的不平等以及倡導民族之間的對話。身為 CECC 主席和共同主席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麥克利以及眾議員麥戈文在聲明中說，他們接著表示作為維吾爾文化領袖的伊力哈木入獄之後，新疆地區少數民族進一步遭到大規模的打壓和拘留。啲議員話：中國當局並未有尊重少數民族嘅權利，並冇聽取好似係伊力哈木土克提咁樣嘅人嘅關注，而係決定消滅佢哋嘅文化、語言同埋自由。2022年1月15日為伊力哈木土克提被關入獄滿八週年嘅日子，喺2014年曾經喺北京中央民族大學任教嘅伊力哈木住所遭到突襲搜查，隨後他被逮捕。丹麥外交大臣傑普科佛德星期五1月14日說，由於東道國的人權問題，丹麥將不會派出外交代表團出席在北京舉行的冬季奧運會。同日較早時候，另一個歐洲國家荷蘭亦都宣布將不會派外交代表團出席北京冬奧會。我們丹麥這一方對中國人權的狀況非常關注，這個不是什麼秘密。科佛德說，政府已經決定我們將不會出席在中國的冬奧會。在丹麥做出這項決定之前，歐盟國家這個星期在法國布雷斯特舉行的會議上未能夠就這個立場達成共識。荷蘭外交部發言人星期五較早時候表示，由於新冠疫情限制措施，荷蘭將不會派官方代表團出席北京冬季奧運會。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西安及中国网民和中共网管当局的博弈。在中国国内外的很多观察家看起来，自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2020年初在中国共产党当局的严密信息封锁之下从武汉大爆发，并导致至今不见尽头的全世界百年不遇的传染病大灾难以来，当局对中国传媒的新闻报道的控制越来越严。同时，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显示，中国的网民和当局的新闻报道封锁仍然在进行顽强的博弈和搏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共当局在2020年就声称他统治之下的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和敬佩的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抗疫伟大胜利，并且为此召开庆祝表彰大会。不过在中共当局大力操办的2022年冬季奥运会就要举行之前的几个礼拜，中国再有几千万人又因为疫情恶化而进入封城状态，亦即是软禁或者是半软禁状态。陕西西安、河南安阳以及禹州都封城，涉及人口多达2000万人。而另外人口接近1400万人的天津亦进入了事实上的封城，对内对外交通完全被中断。发言者说，自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2020年年初在中共当局的大力隐瞒和掩盖之下大爆发以来，中共当局对疫情防控的策略，尤其是有关疫情的宣传，出现过多次的转变。例如当局对疫情一开始就是坚决隐瞒、惩罚吹哨者，然后转变为所谓的不惜一切代价的新发病例清零和动辄封城的政策。疫情起源宣传就由最初的意大利起源，再到美国起源，再到多国同时出现，再到美国起源。而同时中共当局对与疫情有关的最基本的信息的控制就是一成不变，始终如一。中国媒体拒绝提供或者报道的话题和问题，包括最初出现疫情时中国对疫情的无所不用其极的隐瞒， 以及绝对清零的疫情防控政策造成的严重次生灾害等问题，是否从中共领袖习近平亲口所讲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一部分？这些人为的次生灾害包括被封城的地方的人民基本生活供应品缺乏保障，必须的以至紧急的医疗服务缺乏保障，医院以防疫为名拒绝提供救治，导致无端的生命损失。好多中国人埋怨话，中国媒体成日都奉命为政府唱赞歌，对涉及公众基本生活以至生命安全的实际问题并不报道。这种导致各级官员有恃无恐地以防疫为名不作为、乱作为，从而造成或者大大加重了中国当局所谓的不惜一切代价。疫情清零政策造成的次生灾害，使到越来越多的公众成为疫情防控的代价。这种代价包括人口1300万的西安，很多人因为政府的朝令夕改，基本饮食供应发生困难，包括有孕妇因为医院以疫情防控为理由拒绝提供医疗服务而流产，拖而死亡，还有人因为发生心脏病，亦因为同样的理由不能够得到非常重要的及时医疗服务而死亡。在西安封城期间，部分在西安的人不甘于坐以待毙，就将自己和周围的人所处的困境状况发到网上求援。中共操控下的中国互联网管制当局随即对这些求援帖、实际报道帖进行连续不断的迅速删除，导致网民改写的宋代大诗人辛弃疾的一首诗句在中国不胫而走，这个就是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有路透社记者睇到呢一个救援帖，向发帖嘅人发出询问，以便进行核实同报道。结果得到嘅回应就系、路透社啊，滚！有法新社记者睇到类似嘅求援呼吁帖，向发帖嘅人询问是否可以做电话采访报道，得到嘅回应就系不接受，走开。有美联社记者在发出类似的询问和采访请求的时候，得到的一则是一个在观察家眼中看来是相对客气，但非常富有中国特色的回应。这个回应就说，感谢你们的关注，有我们党在，有我们的团结一心，我们中国没有熬不过去的困难。在中国媒体整体或一地拒绝报道封城导致的次生灾害和灾难之际，外国媒体对发出求救呼吁的西安人发出询问寻求报道，得到的是这些回应，导致中国网民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这种回应是源自于恐惧，是因为回应者害怕和外国媒体报道实情而被中共当局认为是蓄意加丑外扬而受到惩处。另外有人就认为，对愿意报道新闻的外国媒体作出这种回应的人是愚不可及，这样的人成为防疫的代价亦算是活该倒霉。在北京的中国学者江其生对此对美国之音评论说，
我个人认为啊，他们都还是愚蠢的成分大一点，恐惧的成分没有那么大。
江其生话，佢个人认为呢啲评论系愚蠢嘅成分大一啲，恐惧嘅成分并冇咁大。如果系恐惧嘅话，你唔需要闹人，就话我唔接受你嘅采访，客气一啲就可以啦。咁所以向试图去进行查询同新闻报道嘅外国记者咁样回答话系非常愚蠢。江其生嘅睇法就系，只有佢哋先会讲出呢啲毫无道理、毫不客气嘅说话。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冰点周刊创刊编辑李大同亦认为，为试图了解灾情的外国记者那种奇葩式回答的人大概主要还是愚昧，但是不能够排除他们心怀恐惧。他说，
越是到下面到外省到基层， 这种对言论的控制就 越恐怖。
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越是到下面到外省，对基层对言论的控制就越恐怖，已经发生过好多呢啲事啦，但系因为网上嘅一两句说话，马上被拘捕、拘留十日嘅，以及罚款有几多，呢个都唔系第一次发生噶啦。全国各地已经发生咗好多次、好多宗，大城市就好一啲，咁下边嗰啲县城就不得了啦。咁因为当地嘅警察权力不受限制，可以随便拉人，咁呢个恐惧存在，咁所有人都感觉得到，呢个就系中国嘅现状，冇人系安全嘅。李大同又表示，事到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中国官方媒体只是宣传机构，不会报道新闻。他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中国的媒体不报道新闻才是正常。 所以中国真正的新闻报道早就从官方媒体转移到民间，转移到民间的自媒体。例如西安发生的野蛮抗疫造成的灾难就是民间报道出来，并且得到中国公众和国际媒体注意，亦使到中国当局被迫要作出反应和回应。在较早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副总理孙春兰对西安孕妇同一名心脏病患者被医院拒绝收治导致流产和死亡的事件作出回应，声言各个医疗机构决不能够以任何借口将患者一举了之。对西安发生这些问题，他说十分痛心，深感愧疚，暴露出防控工作存在不严不实的问题，教训深刻。李大同志说，在中国的新闻报道转移到民间之后，中国当局对民间声音的封杀力度亦不断加强。他说
封号嘛，中国现在封号就是说谁要没封过号都觉得羞耻，是个人都要被封过七八次。
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现在的封号盛行，哪个没有被封过号都觉得是羞耻，是个人都要被封过七八次十几次。现在大家说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你封我建，我们所在的微信群都封了九十几次了。你可以想象这个是民间和官方博弈的时代，你封一个我有好几个在后面等着，实际上他亦封不住，野火烧不尽，这个就是民间和官方博弈的过程。近日以来，来自中国最新的消息显示，中国民间努力自救，并且为此而同中共当局进行的博弈正在继续。中共不受公众约制的权力在这里继续制造着次生灾害。在1月12号，中国官方媒体央视新闻通过社交媒体微博发出的报道，标题叫做 Hashtag 西安二医院延误治疗被停业 Hashtag。 另外一个 Hashtag 就是西安一涉妇难妇流产事件医院被停业。直至北京时间14号上午凌晨3点钟为止，北京央视新闻的这个报道得到18000次转发，26000个网民评论，几乎全部都是强烈的批评和抨击。这些批评包括前面几个拒绝救治的医院呢安然无恙，边个跟着倒霉呢？另外一个评论就说，两名患者都是120打不通，开车去公立医院都被拒，最后拖延延治病的时间，私立医院接收了，出了问题就是私立医院的问题了，不是真的将群众当核子，一个政府机构摔黑锅是可笑。另一名评论就说，西安高新医院最后还是接受了孕妇，相比之下几间拒诊的公立医院为什么不处理呢？另外一个评论就说，唯一接诊的医院是被处罚。有评论就说，有病吧，高新就是这间大医院，现在彻底令到核区内的居民无医可看，请问这个到底边个要被惩处呢？另外一个评论就说，整件事最离谱的就是父母的孩子没了，医院职工的工作没了，而造成这些事故根本原因那帮领导都还好地地继续找错自己的官位上。最后一个评论又说，请问卫健委的责任在哪里呢？没有你们的命令医院敢做吗？以防疫的名义拒绝提供紧急医疗服务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社会上个礼拜主要关注哈萨克斯坦安全部队和抗议人士之间的致命冲突，但是独立分析人士对正在进行的另外一场斗争感到好奇，亦即总统托卡耶夫和前任纳扎尔巴耶夫这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斗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分析人士说，其结局可能是纳扎尔巴耶夫执政30年中培育的柔性专制主义和小心平衡的国际外交转向更加强压的国内政策，并更加向俄罗斯和中国倾斜。纳扎尔巴耶夫从哈萨克斯坦这个石油蕴藏丰富的中亚国家1989年独立以后就统治住这个国家，2019年将总统职位交了给托卡耶夫，但依然是执政党的领袖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是实权的人物。但上个礼拜的抗议暴露了长期以来的不满，示威人士高喊老人离开，谴责纳扎尔巴耶夫创造的体制。急于平息抗议的托卡耶夫剥夺了纳扎尔巴耶夫的所有头衔。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试图将国家问题面临的指责转卸给前任，同时加强自己的权力控制。密西根大学的琼斯说，
納扎爾巴耶夫2019年的首次離職很體面，亦都很及時，但最終都是不徹底。納扎爾巴耶夫因其發展模式的成功建立了聲譽，這個模式被認為是通過經濟自由化和由性權威主義產生的穩定與繁榮。但瓊斯說，他作為安全委員會的終身主席和執政黨的領袖，獲得到正式和非正式的影響和國家領袖的稱譽。瓊斯說，抗議人士最初對國家西部油價的升高感到憤怒，但很快就產生了具體的政治訴求。最重要的是，政權終於與納扎爾巴耶夫拉開了距離。托卡耶夫不單止撤銷他的正式職位，還試圖清除他在安全機構的盟友，用自己人取而代之。卡內基莫斯科中心分析人士烏馬羅夫認為，反對納扎爾巴耶夫的行動不會讓抗議人士滿意的。他說，民眾依然認為納扎爾巴耶夫是體制的一部分，所以還不夠。我們在抗議中聽到民眾說，他們希望競爭選舉和政治改革。匹澤學院的朱尼斯巴伊說，納扎爾巴耶夫長期都在平衡國家精英階層不同派系的利益，但這次失敗了，因為他允許暴力衝擊了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圖，亦就是納扎爾巴耶夫家族的故鄉。朱尼斯巴伊說，我參加了哈薩克斯坦的抗議，即使和平的抗議，亦都有警察和軍事的實際存在，這次安全部隊沒辦法阻止暴力，很奇怪。烏馬羅夫認為，危機潛在的持久影響力可能會改變專家眼中的哈薩克斯坦。他說，四面楚歌的托卡耶夫和重新改組的政府目前可能進一步限制自由，積極迫害活動人士，推動對非政府組織、傳媒和公共集會的壓迫性法律。烏馬羅夫並對托卡耶夫決定邀請俄羅斯領導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的部隊執行維和使命，幫助阻止抗議表示關注，這樣會讓哈薩克斯坦強調大國之間平衡的多元外交轉向偏向莫斯科。瓊斯說，納扎爾巴耶夫希望他的遺產是現代化的哈薩克斯坦穩定又繁榮，但他現在將留下系統性脆弱、壓迫和依賴外國干預維持政權的名聲。托卡耶夫已經將國家帶入更為壓迫的方向，他暴力鎮壓抗議和開槍的命令都將國家暴力用作政權穩定的工具。分析人士擔心，托卡耶夫將會繼續選擇壓迫而不是改革，尤其是已經稱抗議人士為恐怖分子，將示威講成是外國利益精心策劃的。但瓊斯說，他如果選擇改革，就可能恢復部分支持度與合法性，讓他更加願意在未來舉行選舉，至少允許某一些表面的政治競爭。他依然認為，轉向俄羅斯和中國將哈薩克斯坦的專制政權帶入更為壓迫的方向，這兩個專制國家永遠希望在哈薩克斯坦擁有更多的影響力，俄羅斯目前就有軍隊在當地。瓊斯說，納扎爾巴耶夫精心和專業打造的國家形象已經被撕毀，這個積極形象對國際和國內觀眾在保護政權合法性方面都很重要。他並且說，哈薩克斯坦已經失去了西方的信任。哈佛大學的卡薩洛娃和其他分析人士一樣這樣認為，托卡耶夫幾日前還未有全部的權力，只是2019年啟動程序的一個過渡性人物。他依然認為，積累的社會經濟不滿、管理不善和腐敗將會觸發示威，經濟局勢和疫情的持續惡化會令到這些抗議蔓延。卡薩洛娃敦促獨立調查，同時希望更好的日子。局勢似乎很差，但如果好人能夠來到負責改革，我們可能會有機會。這些都沒辦法一夜之間就改變到的。他說，目前的挑戰是政治精英是不是能夠找到對國家穩定有利的某種平衡，暴力中的政治陰謀不可能降低這樣做的難度。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伊瑪莫娃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根據多間日本傳媒的報導，日本今年將會在基里巴斯開設大使館，並且在法屬新赫里多尼亞開設領事館。不過這個消息目前尚未得到日本官方的證實。一些專家指出，鑑於中國利用貸款在南太平洋島嶼國家來到布設軍事據點，美日等國家將會加強在該地區的外交與軍事存在，全面抗衡中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自去年底至今年初，有多間日本傳媒報導，日本今年將會在基里巴斯開設大使館。為此，以美國為首的民主盟友將會防堵中國勢力在印太地區的日益增長，並且在法屬新赫里多尼亞開設領事館，以便日本和法國進行軍事合作。日本外務省官員已經證實在法屬新赫里多尼亞開設領事館一事。日本大阪教育大學教養學科名譽教授安部文斯表示，基里巴斯和法屬新赫里多尼亞的戰略位置極其重要。他對美國之音是這樣分析的，他對美國之音說，基里巴斯位於太平洋中部，新赫里多尼亞亦都位於從美國通往澳大利亞的航線上。如果這兩個地方受到中國的勢力操控，對於美國、澳大利亞、日本、台灣之間的戰略交通是一個很大的威脅。因此，為了令到太平洋繼續作為自由世界的湖泊，最重要的是將太平洋上的島國與民主國家更加緊密接連。台灣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楊坤慈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過去美國、英國、法國與日本曾經統治或者是管理過南太平洋島嶼國家，澳大利亞與新西蘭因為地緣的因素亦都積極參與南太平洋區域事務。南太平洋島嶼國家與這些國家的關係非常接近，其中美國與澳大利亞是維持南太平洋區域平衡的重要國家，日本則提供大量的經濟援助給予南太平洋島嶼國。但是近年來中國在這個地區的勢力擴張，令到形勢有所轉變。楊坤慈是这样讲的，
中国呢透过一带一路积极的经营南太平洋岛屿国，例如基里巴斯，中国就以振兴观光的名义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来修复机场跑道跟港湾设施。
杨坤慈说，中国透过一带一路积极经营南太平洋岛屿国家，以基里巴斯为例，中国用振兴观光的名目提供资金来到修复机场跑道和港湾的设施，也都协助当地维修作为卫星追踪使用的通讯设备。上述这些项目虽然属于经济发展项目，但同时也都具有军事使用的目的，特别是涉及到太空战领域。以所罗门群岛为例，中国的国有企业曾经想要长期租借图拉吉岛作为经济特区，以及兴建军用港口。中方利用南太平洋岛屿国家来到设置军事据点，美国与澳大利亚相当关注这些事件的后续发展。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2021年6月10号引述防卫专家指称，基里巴斯计划接受中国的资助，对当地坎顿岛一座废弃机场进行翻修。基里巴斯在野党议员尤塔担心相关工程造价可能超出当地所能负担，而且中国可能藉此进一步介入当地的政治。台湾中山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杨坤慈教授表示，因为中方积极介入南太平洋区域秩序已经出现失衡的状态，中国以兴建基础设施为名对南太平洋岛屿国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但是大量的贷款已经引发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债务危机，加上中国又以租借的名义来到使用这些具有经济与军事用途的基地，甚至延伸到太空战领域
又以外交挖長腳的方式拉走台灣的邦交國家，美國等民主國家和中國激烈爭奪南太平洋島嶼國領導權的態勢已經很明顯了。2021年7月2日，日本前首相菅義偉參加以視像方式召開的第九屆太平洋島嶼國峰會時表示，日本將會依據會議中所提出的太平洋紐帶政策與14個太平洋島國強化雙邊關係。2021年9月2日，日本與太平洋島國進行首次國防事務部長級的網上會議。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指出，日本將會擴大加強與太平洋島國之間的防衛交流計劃，確保該地區的安全。日本大阪教育大學教養學科名譽教授安部文司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可以證實，太平洋島國的戰略位置對於日本來說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他說，二戰期間日美雙方的軍隊為了爭奪所羅門群島的瓜達爾卡納爾島展開激烈的戰鬥。瓜達爾卡納爾島位於美國通往澳大利亞的航線上，當時日本企圖封鎖美國通往澳大利亞的海上通道來孤立澳大利亞。美國的目的真是要確保澳大利亞能夠作為反擊日本的基地，雙方僵持不讓，最終日軍傷亡20,000余人，損失了無數的戰艦和戰機後撤退。美軍雖然宣告勝利，亦都陣亡了7,000余人，受傷近8,000人，損失非常慘重。安部文司指出，無論現今的互聯網等信息技術在先進，亦都無法通過無線電或者是光纖運輸軍隊武器彈藥、坦克和軍艦等軍備，以及石油和鐵礦石等資源。因此，南太平洋島國的地緣政治價值始終不變，日本自然會努力去維持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台灣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楊坤慈教授表示，除了在南太平洋地區的捕魚利益與天然礦物資源，日本從澳大利亞大量入口煤炭、液化天然氣以及農業食品，南太平洋島嶼國家剛剛好是必經航線，因此日本十分重視南太平洋島嶼國以及南太平洋區域的穩定秩序。楊坤慈指出，日本政府透過國際協力機構提供大量的官方援助經費給予南太平洋島嶼國，希望透過這些的幫助來到協助南太平洋島嶼國發展自立的經濟產業，或者興建民生基礎建設，例如醫院等。同時，日本亦都提供技術轉移給予南太平洋島嶼國家，派遣專家來到培育優秀的技職人才，更提供該地區學生到日本留學的機會。他繼續說，
日本与南太平洋岛屿国成立的南太平洋论坛从1997年起改为太平洋岛屿领袖高峰会议。这个会议呢，每3年举行一次，去年刚好是第9次。
他说，日本与太平洋岛屿国成立的南太平洋论坛，1997年该论坛改为太平洋岛屿国峰会，每3年举行一次高峰会议。去年2021年刚好是第9届，除了经济议题之外，上边还讨论了防灾对策的合作计划，以及针对全球气候异常变动，南太平洋岛屿国因此受到海水上升严重威胁等议题进行广泛交换意见。此外，针对南太平洋岛屿国家年轻世代的未来处境，上边亦都开始进行意见交换、人才交流以及发展未来双边的重要合作事项。台湾中山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杨坤慈教授表示，共有20国参加了2021年9月开启的首次日本与太平洋岛屿国的国防部长或国防官员防卫层级对话机制。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表示，自卫队的船舰与飞机将会前往太平洋岛屿国家进行更加深度的交流，包括海洋安全保障以及灾害救援演练等等。
雙方進行人才的訓練與培訓，顯示日本未來將會投入更多的資源維持南太平洋區域的穩定秩序。此外，基里巴斯2019年才同中國建交，日本今年就要在基里巴斯開設新大使館，又為了軍事與太空科技等合作項目在法屬新赫里多尼亞開設領事館，可以說是在外交與軍事上全面同中國抗衡。一位因安全因素不便透露姓名、長期參與日本外務省外交政策討論的專家並不認為日本政府推進對太平洋島國的政策是為了應對中國在南太平洋明顯擴張勢力危機。他對美國之音說，這些認為日本這些行動主要是為了圍堵中國的人，實在不了解日本的太平洋島嶼外交流程。這個可能是因為近年來將焦點放在討論中國威脅已經變成流行了。其實如果日本真的想同中國競爭，首先要做的是強化島嶼外交的主軸。這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專家說，例如在小國或者法國領土上開設領事館之前，改變日本參與太平洋島國論壇的方式，以及重新建立島嶼峰會的框架，與明確宣布退出太平洋島嶼國峰會的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建立新的外交關係等。依照日本的外交慣例，在這些基本的島嶼國外交框架強化之前，日本不是太過可能對中國在南太平洋地區的擴張有明確的政策。日本讀賣新聞2021年7月的社論指出，中國對南太平洋島國的貸款總額佔該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的兩成以上。台灣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楊坤慈教授說，
至於中國的反應，中國應該還是會繼續尋求以強化在南太平洋的影響力，不過美國、日本、澳洲的合作甚至將台灣納入，
中國應該會繼續尋求與強化在南太平洋的影響力。不過美國、日本與澳大利亞將會持續加強在該地區的合作，甚至將台灣納入合作對象，強化民主價值同盟關係。預料未來南太平洋區域將會出現不同的價值陣營之間的競爭對抗。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2022年初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和将会在秋天举行的中共二十大是中共正全力以赴的最重大事件，赌注无疑很高，但成功绝非能够确保。周边问题可谓比比皆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是这样评论的，问题都有哪些呢？事件将会怎样展开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北京将会成为全球第一个举办夏季和冬季两季的奥运会城市，但肆虐至今的新冠病毒疫情，尤其是高传染力的奥密克戎变异病毒的传播，将会考验中国的清零政策。中国将会采取将所有参赛者和外界隔绝在一个封闭的气泡当中，持续检测参赛者的方式，去保证运动会免于爆发新冠病毒疫情。但是路透社的报道说，随着奥运会开始，风险依然增加。参赛的2000多名运动员来自奥密克戎病毒迅速大规模传播的世界各地。而25000名有关的参与人士，包括中国的志愿者，他们都将会参加2月4号开幕的北京冬奥会。路透社引用奥塔哥大学公共卫生教授迈克尔贝克的评论说，存在于奥运会参与者之间以及向更广泛社区传播的风险，将会使到奥运会期间发生的疫情难以控制。这份的报道还引用了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王炎中的评论，说风险的升高不单止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接触过这个病毒，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容易受到疫情爆发影响，还因为中国的疫苗被证明对预防新的感染并非有效。北京的威逼镇压政策引起了活动人士抵制奥运会的呼声，而抗议习近平当局在新疆、西藏、香港实行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而北京当局最近对网球明星彭帅指控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侵的刻意回避和掩饰，进一步推高了这种呼声。华盛顿智囊机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说， 絕大多數運動員對政治並不會感到興趣，但他認為無疑會有部分人認為自己有責任重視人權。格萊爾又說，他認為中國最大的擔憂是在頒獎台上獲得獎牌運動員可能會講些什麼說話或者做些什麼事，例如展開面旗幟，例如一面西藏的旗幟。格萊爾又說，延遲視頻信號可能會是中國採取的一個措施。他說，中國人最關心的是他們國內的觀眾，他們已經採取了預防措施去確保中國的國內觀眾不會接觸到任何關於中國的批評性評論。但是格萊爾又認為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這個就是如果發生一些事情被社交媒體和很多主流媒體報導的話，將會成為國際新聞。例如在頒獎典禮上發生了什麼事，對於中國政府來說將會一個巨大的尷尬。91岁高龄的退休法学教授孔杰荣就呼吁参赛的女运动员至少应该关注彭帅被中共前领导人性侵的事件。孔杰荣说，如果你是一名女运动员，你会参加比赛而不在奥运会前后对网球评星彭帅作出任何姿态吗？或者你可以对在西藏、新疆或者现届香港受苦受难的几百万人的困境漠不关心，但是如果你是女性的话，你会无视我亦是运动员以及她在中国被镇压吗？孔杰荣又说，如果我是运动员的话，我会参加比赛，但在运动会结束的时候，我会通过接受媒体采访，通过一些公开的姿态，通过拒绝参加游行去表达我的抗议。运动员应该要仔细考虑一些令到中国政府难堪的姿态，这样就不会好像2008年夏季奥运会那样将今届的冬奥会变成那种成功的宣传活动。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至今响应的国家只是有五眼联盟，也就是英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四个国家，再加波罗的海的小国立陶宛。另外一些未曾表态支持美国的西方国家可能以低调的方式进行消极抵制。国际外交问题专家格莱尔说，我们会看到各个国家做不同的事情。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数据的话，他认为会看到比现在看到的更多国家实施实际上的外交抵制，虽然他们并没有正式宣布。再讲中共二十大，外界普遍预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举行的中共二十大上获得第三个任期。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认为，习近平会以好高票连任第三届中共总书记，可能会有些人投废票，但是习近平仲会高票当选，除非出现意外，否则不会有意外。黎安又说，习近平有五年任期，他又认为习近平的计划是最后培养一个接班人，但没人知道究竟是几时。黎安又认为习近平已经扫清了所有可能对他构成挑战的障碍。他说，相信一切都在习近平掌控当中。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党内还有山头或者派别，但是习近平已经将这些情况全部消除了。黎安又认为，习近平确实摆脱了任何可以挑战他的人，并且在军队、共党和安全机构当中安排了真正支持他的人掌权。但是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认为，去年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虽然通过了历史决议，确立了习近平作为党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的地位，但他并没有真正达到原定的目的，也就是否定邓小平时代为改革开放斗篇，要他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为党内的贪污腐败泛滥承担责任。最后习近平是被迫要让步，承认前两个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至今仍然适用。邓小平时代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就有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个人独断专行、加强集体领导等内容。高文谦说，这个成为今后继续束绑习近平的紧箍咒。他又认为今年对习近平可以说是流年不利，必须要面对各种内政外交的难题，这个是对习近平一个极大的挑战。而中共党内各种势力正在集结，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之下阻击习近平连任。高文谦认为，习近平现在掌握最高权柄，明显是占了上风，志在必得。中共党内反习势力亦退无可退，不知结果是怎样，可能是有三种。高文谦认为，第一是习近平用铁腕震慑反对派，如愿以偿顺利连任，成为新时代的独裁者。第二就是习近平没办法将反对派一网打尽，双方是交着妥协，习近平连任不成功，退而求其次，学邓小平和江泽民搞垂帘听政。 而第三呢，就是中共党内发生惊天事件，习近平无奈下台。这个可能性虽然是非常小，但以中国目前诡异的局势来看，一切都有可能。而独立法律学人士余平就认为，话习近平可以一手遮天同中国政局一定会有变数，这两种看法都是言之过早。余平认为比较有可能的是出现一个修正版，也就是习近平只是连任一届。余平又认为去年下半年习近平确实是遇到阻力，而这种阻力的结果可能就是他被迫保证只是再做多一届。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中国国际事务主任巴里洛顿在去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习近平大刀阔斧地对中国私营企业以及其他各个领域进行整治，目的是为了在中共二十大之前打造一条党领导一切的政治路线。洛顿说，习近平现在正在做的是提出一个非常强大和激进的计划，因为这样做他就可以利用他来塑造人质，并且为他有理由继续担任中国领导人提供一个新的习近平计划。而高文谦就认为，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历史性决议上受挫，等于将高层在政治路线的分歧暴露于众。他说，围绕是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走改革开放道路，定义话加强党领导，实则是搞个人崇拜，政治路线的重大分歧将会是一直贯穿到二十大之前。而高文谦认为，中共最高层的组织安排通常要博弈到最后一分钟。一生从事加强美中关系，坚持批评中共人权侵犯的孔杰荣就说，1956年举行的苏共二十大是苏联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共产主义政策摆脱斯大林化的转折点。这个是克鲁晓夫和其他苏共领导人之下的非斯大林化的努力。在中国召开的第二十次党代会，对于中共来讲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不幸的就是，正在推动中国走向斯大林化，而不是远离斯大林化，因为他将会巩固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孔杰荣说，我不知道这样会持续多久，苏联的去斯大林化并没有走得很远，而中国的这种斯大林化趋势可能也不会走得太远。习近平是不是不朽的，没人会永远活着。孔建荣又说，在中国精英当中紧张情绪已经日益增加，而现在由于新冠病毒，甚至在民众当中也出现了不满情绪。孔建荣说，正好像他在1968年文革高潮的时间预言毛泽东的文革专政不会持续一样。他说，今日仍然相信中国人民不会容忍习近平现在施行的极权主义镇压，将会进行反抗。在新年开始，习近平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出的第一个军训命令，外界认为解放军正在加紧攻击台湾的准备。不过长期研究台湾问题的专家郭莱仪就说，习近平有关军事的言行经常被过度解读，尤其是在武力攻打台湾的问题上。郭莱仪说，他会很小心，不会对习近平在任何的时候关于军队的言论给予过多的重要性。郭莱仪说，他的意思就是你真的要必须在一个非常广泛的背景之下要看待他。例如过去有人强调习近平说军队要时刻备战，你不能够从一句说话就得出习近平打算使用武力的结论。郭莱仪、孔杰荣和黎安有三名专家都对美国之音说，预计2022年不是太可能发生解放军武力攻打台湾的事件。孔杰荣认为，北京今年会非常专注于国内的问题，不单只要确保习近平的独裁统治延续，还需要处理大陆日益严重的国内问题。北京的很多精英都努力发声，明确表示如果习近平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话，将会是一场豪赌。孔杰荣又说，北京将会继续努力加强他们最后攻打台湾的能力，但是他认为今年不是太可能会看到任何军事上的严重故意突破。而郭莱仪也有相同的看法，但是他认为今年北京会加强他们在对台军事经济压力，特别是在台湾举行地方选举的前后。郭莱仪说，他认为对于2022年的中国来讲，台湾的首要问题将会是中期或者我们所讲的中期选举，但实际上就是台湾的地方选举。他又说，我们必须要预期会看到中国越来越多地干预台湾的选举。中国是相信这个对国民党重新获得控制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预期中国人会尽他所能帮助加强国民党改善部分国民党候选人的前景。 格莱尔又认为中国肯定有办法升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中国会作出决定，但增加在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的飞行还未够，中国可能还需要飞机飞越台湾的上空，或者发射导弹飞越台湾，或者在台湾12海里里面的空中飞行。格莱尔又说北京还会在经济上向台湾施压，最近有迹象显示中国愿意付出代价去为台湾带来更多的痛苦。我们在经济领域已经提到这一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中国小型商业卫星北京三号近期宣称只用了短短42秒就成功拍摄到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周边的影像，而且解释导致高连街上行驶军车所运载的武器都可以清楚辨别出来。对此航太与军事专家都表示，卫星和飞弹科技具有关联性，类似高效能的商用卫星科技如果作为军用，确实可能推升中国太空军事实力。不过他们亦都说中国的航太科技和战力仍然面临不少的短板，如果没办法突破，未来很难挑战到美国在太空战争中的主导地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在六月中旬透过发射火箭运载将北京三号卫星成功送入预定的低空地球轨道。根据南华早报12月28日的报道，北京三号近期的测试结果显示，该卫星从500公里外的低空轨道仅用了42秒就完成旧金山湾区大约3800平方公里周边区域的深度扫描，而且取得解析度为每像素50厘米的影像，图像的清晰度之高，就连街上军车所运载的武器都可以看到很清楚。报道引述北京三号卫星开发商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的总设计工程师杨芳在航天器工程期刊所发表的论文上面说，中国在敏捷卫星技术上面的起步虽然相当迟，但是就在短短的时间里面获得了很多重大的突破。杨芳说该公司的技术水准已达世界领先地位。杨芳还宣称，虽然北京三号体积小成本低，但是就是最灵活的卫星，而且很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地球观测卫星之一。杨芳指出，相较于美国最先进的同类型科技卫星世界观四号，北京三号的重量只有一半，造价亦都便宜很多，但是反应速度就比世界观四号高达2到3倍，就连扫描带亦都比世界观四号宽了77%。世界观四号由美国国防承包商之一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制造。此外，南华早报的报道说，北京三号还内建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自行规划飞行路线，并且在一日之内来回近100次，来到监测全球多达500个值得关注的地区。虽然北京三号是商用卫星，主要用于资源调查、生态环境监测、城市精细管理、防灾减灾等领域，但是分析人士说，中国发展航天科技一向是采军民融合，而且最终目的是在于促进整体经济和军事发展，亦都带有迈入强国之列和巩固独裁政权等地缘政治意涵。位于高雄的军事专家、中山大学亚太英语学程兼任助理教授林荣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北京三号的技术虽然是商用，但是确实可以应用在军事上面，而且他认为一个国家在太空卫星科技上面的进展和飞弹等军事实力的提升可以是画上等号的。换句话来说，北京三号的卫星技术若作为军用，可能提升中国的航太军事实力。不过林荣佑说，中国整体的卫星发展仍然面对两大限制。
中国在走向卫星的过程中间，它最大的短板或最大限制它发展的因素，其实是可以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它的最高科技这一块，可能还是要去偷美国去窃取。
林荣佑说，中国在走向卫星发展的过程中间，它最大的短板或者是最大限制它发展的因素， 其實是可以分成兩個層面。第一個就是它的最高科技這一塊可能還是要去偷美國去截取。在尖端科技方面，林榮又說中國近年來向外大舉吸引人才，包括不少美國太空總署 NASA 的華人工程師都被挖角至中國發展，中國還跟俄羅斯展開太空合作，展現了超俄趕美的野心，而且投入龐大的資源之後亦都陸續看出成果，但是尖端科技的自主研發力還有一段路要走。至於另外一個短板，就是在基礎工業上面的良率。林佑永又說中國的登月車曾經發生過馬達或者滾珠成軸之類的低端故障，而影響到整體系統的運作效率。他將中國這種在尖端和基礎科技上面的兩極短板歸咎於中國多頭馬車的組織。林永又說中國的相關航太發展部門分身在軍方的裝備發展部、空軍、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等的單位，假若沒辦法做到整合管理，自然就容易陷入困境或者滋生問題。對於北京三號所宣稱的效能，位於南台灣台南的衛星專家、成功大學電機系教授莊志清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衛星偵照易受到天候譬如烏雲的遮蔽而失去清晰度，因此北京三號即使號稱技術成熟，但若所處的時空環境不盡理想，亦都可能會影響到整體的可靠率和完整性。他說乍聽之下北京三號的效能頗強，但是亦都很難反制，雖然傳統上利用掩體遮蔽、偽裝施放煙幕或者是發射雜波來干擾衛星拍攝或者信號接收都是可能的反制的方法。
以现在的技术，反正你想干扰它，它当然都有一定的防护啦。就是说，它有基本的一些，不管是在资讯的保密、电波的抗干扰，大概都有一些。当然，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说你要多做一些努力，但也不是不可能。
庄志清话：以目前的技术，反正你想干扰它，它当然都有一定的防护，就是说它有基本的一些，无论是在资讯的保密、电波抗干扰，大概都有一些防护。当然这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亦都就是说你要多做一点的努力，但是亦都不是不可能反制的。另外一位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透露姓名的台湾籍太空遥测专家就说，北京三号属于光学卫星，又位于低轨道，形象的解释度一般来讲不会太低。他说从全球光学卫星的发达程度来看，除非地面物体很少又有掩体遮蔽，否则卫星否则街景影像很难不被全面揭露。这样的卫星科技若用作和平用途福国利民，但是若作为军用，随着卫星火速或者一日之内绕行次数的增加，确实会提升中国的监控能力。以北京三号宣称的效能为例，台湾面积36,000多平方公里，可能只需要不到7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整扫描出地面影像。不过他说民用航太科技的水准往往落后于军用，因此他推测这么高端的效能或者美国军方早就发展出来，只是基于机密并未对外公布而已。这位太空遥测专家还说，中国近十年投入大量的资金，并且推出千人计划，将美国等地的华裔尖端科技人才甚至部分外籍人士都吸引到中国，协助中国的科技发展。短期之内在资金和研究资源的双重投入之下，部分领域很有可能会超越美国，但是中国整体的科技研发环境并不理想，若未来5到10年之后随着海归派人才的技术创新能力枯竭，中国若没办法培养出新生代的杰出科学家，这样目前吸引到全世界最多人才的美国就很可能会恢复昔日的实力。对于商用卫星实力衍生出对中国军事威胁的隐忧，一位位于上海因议题敏感而不愿透露姓名的天文专家认为，外界根本多虑了。他说谷歌地球早就能在全球拍到清楚的图像，因此北京三号就算性能再高亦都不会构成什么杀伤力很大的威胁。 除了北京三号卫星引发关注之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星链卫星近期亦都引发争议。北京12月初向联合国投诉说，星链卫星分别在2021年7月和10月两度过于接近中国的太空空间站，导致中方人员必须实施紧急避碰以确保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台北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